每一次到台上来，总是少不了一种惭愧跟忏悔的心情，总要做一番的表白。也许现在眼睛往下一看，大概都是老师比较多，所以更增加了默学的惶恐。每次都要说明一下，为什么像默学这样糟糕的人可以到台上来对大家讲话。其实这个原因是出于一位病人。每一次在开始的时候，总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位病人的故事，以及这位病人让默学了解的事情。我们常常要花很大的代价才能够了解佛经中的一句话，甚至就是封面的第一句话。这位病人呢，是一位大肠癌的患者，年纪才30几岁。他来到诊察室一直哭泣，当时我在肿瘤科还是试用的期间。他进到诊察室来，开过2次刀，这个肿瘤又复发了。他拼命的哭泣，说不出话来，要求要知道医师的家在哪里，想要到医师家里去私下谈话。那一次下班以后，默学就到病房里面去看他，跟他谈话。在谈话中约略跟他介绍了一下佛法，没有想到这位病人在听了以后眼睛张得非常的大，告诉我说，为什么过去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这些？为什么我烦烦恼恼的过了30几年？为什么当我听到的时候，我已经走到了生命的末端？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句话，但是他哭了，我也哭了。那时候每个礼拜三是李炳南老居士、雪宫老师还在世的时候，以往下班的时候我都留在医院里面跟病人谈谈话，讲讲故事。只有礼拜三呢，因为要赶着听经，所以会比较急着下班去。他每次看我星期三急着要去听经，他就很羡慕地告诉我说，我真希望我也能够去，可是我没有机会啊。我说你也可以去。终于他去了。当我那天去到华严讲堂的时候，慈光图书馆进去了，看见他坐在我的前面几排，一直到讲经讲了一半，我看见他捂着肚子从我旁边走过去，掉着眼泪从我旁边走过去。因为那天他的肠子完全的堵塞了，肚子痛得不得了。从他从我旁边走过去，我才突然了解到佛经中的开场白，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从那时候开始，受到了他的影响，我们比较积极的来把佛法，很急切的想要把佛法的内容告诉大家，把这种来自佛法的幸福告诉大家。这种幸福是你财物买不到的，小偷也偷不走的。这种幸福的感受啊，不论世俗用祸还是福的眼光来看，你的内心就是平静、光明和幸福。曾经请教过学长说，贵社这个学期研讨什么样的经典啊，或者研讨什么题目？他们许学长告诉我说，是研究《 八大人觉经。那大家都看过八大人觉经，可能都会背诵。第一觉悟，世间无常，国度为脆，四大苦空，无因无我，生灭变异，虚为无主。虽然会背，可是心里并不很相信他。对于佛说的世间是苦啊，无常，在你觉得哎呀，人生很快乐啊，每天早上起来就吃豆浆烧饼啊，教授当人也不当的厉害呀、啊，一看哎呀，今天晴空万里呀、啊，人生多么美妙啊！这个是平常你散散的时候，这种时间很快就会过去，一眨眼呢、啊。突然间晴空不再是晴空万里，不再是百花齐放，那时候我就要看看你的内心呢，有没有真正晴空万里的胸怀。考试很快就会到的、对于、人生怎么个苦法，只想跟大家报告一下临床上面的体验。因为我的每一个病人啊，他都是我的老师，他们每一个人呢、来告诉我一段佛教的道理，给佛经啊做一个印证，让我死心塌地的来相信佛所说的每一句话，相信佛是真语者、实语者、不妄语者。在医院的时候，常常有病人要问我，医师啊，你几岁啊？我说32岁啊。你结婚了没有啊？没有啊。给你做媒呀、我就会问他说，请问你是过得很幸福是不是？哎，竟然没有一个人跟我说是。一直到后来啊，有一个人啊，他是一位子宫颈癌的病人，每次来看病的时候都化妆得非常的漂亮，一直到他快要死以前啊，这个手脚指甲都还擦得很漂亮，这个口红都擦得很红。那他每次来啊，看完病啊就要跟我做媒，他说我侄子啊在国泰医院，这个人怎么个不错，说你真的过得很幸福是不是？他说对呀，我的先生啊对我非常的好，那我的孩子呢可以说非常的孝顺，那过得非常的惬意啊。哦，真是不错，很恭喜我一听到的。因为啊，每一个病人啊一进诊察室就开始啊这个半哭泣啊，这个半哀诉，就开始讲啊，意思你不晓得，我、来做这个治疗、这个跟人家借的这个钱，这个儿子怎么个不高兴、回去以后呢，这个也没人理睬他，都嫌他病得久啊，不愿意照顾他，也没人来问他，爸爸你是吃饭了没有啊？那不然就是说，自从我得了这个病以后，我丈夫我就抛弃了我了。大部分呢都是这种故事，哎，每一天进来都奇怪，都是这个故事，哎，不一样的情节，差不多的内容。哎，只有这个病人，这是不得了，竟然过得很幸福，真是非常的崇敬啊。结果呢，过没多久，护士告诉我说，某某人自杀了啊！这个他说报纸上写了某某人呢，在丰原呢某某什么那个字怎么念的一个土啊一个川字啊什么一个大水沟是不是被捞起来啊？他离家出走5天，后来呢就自杀了。说他不是过得很幸福吗？我怎么唯一这个幸福的病人怎么自杀了呢？各位，大家要仔细想一想，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啊，这先生对他的恩爱啊换不回他一念想要活下去的心，为什么孩子的孝顺也不能叫他回头，离家出走了5天啊，这么一个漂亮的女人，她到底是怎么样的心境出去的？也许就是因为啊，她从以前感觉到人生非常的幸福，从来没有一点人准备，他没有念过世间无常国度为脆，所以呢心里没有一点准备，等到时间一到的时候受不了，没有打预防针的，没有免疫作用，到时候受不了了自杀了。 那这么个苦法，也许大家想那很少嘛，这个自杀的人也不多，自杀的很多哎。在墨学啊，在肿瘤科工作，如果有一天啊，没有人来告诉我说他要自杀啊，那今天是大好的日子，非常稀有难得，真的。哇，谢谢谢靠后了，好，都是这种人，真的是感觉上啊，为什么这么多人要自杀呢？我常常三更半夜啊，要被叫起来处理自杀的事件，某某人又想不开又要自杀了，还有那个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躺在病床上啊，那个整个子宫啊，那个阴道都烂掉了，那开了一个人工肛门在这里，后来这个肚皮也烂掉，大便就没从这个肚皮里头一直流出来。他的房间里头啊，在房间在三楼，从二楼就可以闻到臭味。他的儿子在里头照顾他，用一个棉被啊把鼻子捂起来。这个人哈、啊，每天就想死，找不到机会。有一天呢，趁着他儿子去买早餐的时候，他就从床上啊奋斗爬起来，从我们医院的三楼啊往下面跳。没想到恰好他儿子买豆浆回来，看到了妈妈从三楼那边要跳下来，赶快跑过去把他接起来。结果他竟然没有死掉，外伤，本来就已经很苦了，再加上外伤，每天都痛苦的不得了，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你时候还没到，要死还没有那么漂亮呢。这个诗人泰戈尔啊，他说啊，生时立似夏花，死时美如秋叶。你要立似夏花，可能还不会很难，你要死时美如秋叶啊，要下一番的功夫啊。有时候有些人，甚至是佛教团体里头，他们也会责备我们佛教徒啊，他说啊，你们佛教徒啊，总是喜欢讲这个死啊，讲临终啊，太夸张了，好像忽略了这整个的人生啊。啊，这佛教在人间有很多事情要做，尤其你们净土宗的人呢、啊，天天呢、啊、这个念阿弥陀佛了，准备要往生西方啊。其实呢，感觉上啊，我们整个人生好像在画一条龙一样，你每一笔每一笔啊都非常的重要。那在临终啊，一笔啊是画龙点睛啊，你这个龙啊。神采好不好啊？看你这个临终的是画龙点睛，到底点的好不好？那你这个点睛的功夫啊，也是出自于你平日啊画这个龙的每一笔，每一笔都非常的重要。在这里啊，先跟大家随便聊一聊啊。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倾听恒河的歌唱。前几年墨学曾经到印度去，在那里，在那恒河上面坐着渡船，在恒河上，那时候啊，就是感受着听恒河的声音，这个源源不绝的声音，感觉上像是一条生死的洪流。每一个声音，你从恒河里面去听，每一个声音，有小孩的、大人的、哭泣的、欢乐的，这一切一切变化的声音融合在一起。我们试试把这一切的声音呢、融合成一句万德洪名阿弥陀佛。你看恒河的影像，每一个波影，你自己的倒影，你的道友的倒影，一切一切来来往往的船只，在这个恒河上的倒影，这一切的倒影交织在一起。让我们一起来看恒河，让我们倾听恒河的歌唱，从恒河一般生死的歌唱到佛陀觉悟的歌唱。请各位学长关灯好吗？懂，是一条亲密的河流，因为佛陀在经典里面经常用恒河沙数沙等恒河 来代表，来演绎出无量无边的意义。在这恒河上啊，我们都是恒河上面的摆渡人呢、啊。当我们去到恒河的时候，这个渡船开到印度恒河边的火葬场，印度人死了很潇洒，他们的尸体不用棺木，那就直接呢用布包一包，甚至连甘地夫人都不例外，只是包的是国旗，就在这个恒河旁边的火葬场啊就烧起来。那有钱的人啊，柴火就足够，可以烧成灰烬丢到恒河里面，没有钱的人啊随便烧一烧就扔在河里头。那时候我们去到那里啊，正好看到恒河边那个火堆上啊有一只翘起黑色的脚在那里。那时候啊一看，这焦黑的脚到底是谁的脚呢？那一双在火堆上面焦黑的脚，不久以前它曾经是粉红的皮肤，透红的柔软，倒在母亲的怀抱中。在不久以后呢，它是一双美丽的足弓，踩在花堆中，可能有很多青年男子啊渴望亲吻它。渐渐的呢，沙石路磨粗了它，水浸湿了它，渐渐的它老了，它渐渐的枯了，渐渐的它成为火堆上面焦黑翘起的一只脚，慢慢的又变成恒河边飞扬的一抹沙。让我们来听一听，听听恒河的歌唱，看看恒河中的影像，这些影像是他人也是我们自己，这些影像无穷尽的交融在一起。这是一个口腔癌的患者，他平日爱吃槟榔，抽烟喝酒，经常跟太太吵架，两个人呢吵得正厉害的时候啊，他太太就骂他，好，你这样骂我你会得口腔癌，我要你得口腔癌。果真啊他得了口腔癌。他太太后来告诉我呢，他这个口腔癌呢会渐渐的腐烂了，然后整个面颊都穿透了。当他痛苦万分，吃东西也没办法吃啊，插着一根鼻胃管的时候，他的太太告诉我，他非常的后悔。本来他一直恨不得他能够得口腔癌，可是呢，当他真正得口腔癌的时候，最痛苦的人又是他的太太。就这样的，人为什么这样的愚痴呢？为什么要在内心充满了怀恨呢？我们每每要为自己的怀恨承担后果。我们的生命何其的短暂，为什么不互相慈悲的来对待呢？他常常喜欢钓鱼，后来呢他也讲了，在他这个口腔穿孔的时候，他感受到了这个鱼钩啊刺进鱼的面颊的时候那一种痛苦。这是另外一个口腔癌的病人，这个病人呢他的口腔被癌所侵蚀， 做了一个手术，把面颊都割掉了，这很大的手术啊，从胸部还割皮要过来补。这样的手术大家看到的是他的舌头缝在这个面颊上，这种痛苦啊，不是普通人所能够承担的。当我夜晚到病房去巡视的时候，就看着他眼睛瞪着天花板，深夜了还没有办法能够入眠。我们怎么样安慰这种痛苦的心？他本来在等待，等待第三次的手术，可是他终于没有能够活到能够做最后一次的手术。这是一位15岁的小女孩，她得了鼻咽癌，她颈部呢长了一个很大的肿瘤，这是已经治疗中了，肿瘤比较消退了。这个小女孩呢，当她长了一个肿瘤的时候，她的母亲呢用脚踏车载着她，她说我载着我的孩子满街跑，我不知道载她到哪里，那一种生死痛苦中无依无靠的心情。送到医院来开始做治疗，第一次的治疗做一个礼拜的化学治疗，孩子呢吓得不得了，一个礼拜不会讲话，他的母亲就坐在他的旁边，真正是不倒单，7天了没有合眼，没有躺下来，就这样望着他这个痛苦的孩子。这是治疗到一半的时候，因为放射治疗剂量强的时候，脖子啊会有这种反应啊，皮肤像烧焦一样的，虽然是短时间呢、几个礼拜这个烧焦就会渐渐的好，可是他告诉我说，你知道吗，我喝水的时候像刀割我的喉咙，可以说喝牛奶的时候像火烧一样。本来他的家境并不好，每天早上一大早天还没亮，妈妈就要载着他们小孩到田里去除草，去喂蚊子。现在他躺在床上不用去除草喂蚊子了，妈妈每天要把东西送到他的口边来，看他能够笑的时候妈妈就能笑，他不会笑的时候妈妈就要哭泣。他的母亲很了不起，向着他的时候就笑，背着他的时候偷偷的流眼泪。孩子告诉我说，现在虽然我在这里像是享受一样，可是我宁可到田里面去喂蚊子。有时候当你喂蚊子的时候，你觉得你是一个不幸的人，但是当你想到背后还有更痛苦的时候，你要珍惜你现在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我每天在上班的时候都会经过一家北平脆皮烤鸭店，每次当我看见这些鸭子挂在那里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这些脖子仿佛是烧焦的病人。当我的车子停在这个十字路口等待红绿灯的时候，我仿佛听见他们在叫我，郭医师，我的喉咙好痛。佛说地狱的苦啊，地狱在哪里呢？这是什么呢？当我照这张相的时候，有人问我，你在照什么东西呀？这是脆皮烤鸭的地狱，你知道吗？你看过吗？对脆皮烤鸭来讲，这就是它的火烧地狱啊。人常常把很多的痛苦加诸于其他的众生，却没有想到所有的痛苦都可以回到自己身上来。这是一个6岁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呢得了淋巴癌，这么小小的年纪他要做好多的治疗，每隔一段时间只要他的白血球升高，他就要来打那种让他呕吐的药物以延续他的生命。他告诉我，每天除了闭路电视就是闭路电视，他家里家境算是很好，给他一个小房间，每天看闭路电视。他告诉我说，我姑姑要结婚了，请我做小新郎 花童。唉，要是我能长大就好了，可是不知道能不能长大。这是一个六岁的孩子讲的话，多么令人心酸。他有时候坐在诊察室外面准备要来打针，本来高高兴兴拿着玩具来的，一走到那里啊，痛苦又要开始了。他有时候咬紧牙根把他的手伸出来说，哎，住就掉了，找到一条血管。其实啊，有时候他也会悲从中来，坐在外面不肯进去。他不会哭泣出声呢，他从第一次啊来啊抽一个耳朵血哭了一两个小时，到现在受苦这么久了，他已经非常的了解挣扎是没有用的，他已经开始勇敢的承受了。说可怜啊孩子，唉，可是在这个人生中啊，你要是不想老啊，你就要短命，你要是不想短命就要老。这是一个鼻咽癌的患者，也是才30出头而已。不要看啊，30出头要是死了你会说很短命啊，可是啊，他的30出头已经让他的人家里的人觉得长得无法忍受了。他的母亲呢，他们家境啊都被他拖垮了，去申请慈济功德会啊请求这个帮助。慈济功德会的答应他要帮助他了，很庞大的医药费。然后他的母亲说，哎，而且蔡公啊公没赔钱来给我买不，我说人家不是欠你的，慈济功德会的钱是来自大家省吃俭用，不是说每一个人家里剩下好多钱才拿出来的。哦，好了，钱财不要担心了，有人帮他出钱了，但是呢却没有办法让家里能够有一个温馨的感受，没有办法让病人呢安心的活下去。他的母亲照顾到非常的疲倦，他说那个戏母亲戏戏还问他们对立港口。他的丈夫每次就抱着头来问我，他到底可以拖多久。我说不要拖好不好，在这个人生中活着一天多么宝贵，相聚一天呢多么难得，不要用拖的嘛，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拖，谁知道活多久呢？30多岁已经可以太长了，如果你活得不美的话。这是另外一个口腔癌的患者，他把这个癌切除了以后呢，这个下巴骨因为癌也蔓延了也切除掉了，是用这个胸部的皮补上来的。他是一个没有下巴骨而且没有嘴唇，他非常勇敢的活着。要是有人啊吃东西也喜欢嫌东嫌西嫌不好吃，你就要看看他，一个没有嘴唇的人怎么样吃饭。他不能吃饭了，他只能吃汤圆，而且要躺着吃，不然会流出来，没办法，没有嘴巴，没有所谓把嘴巴闭起来这么一回事。你看这些人在痛苦中怎么样的努力，有时候我也觉得为什么我这么样的安逸呢，他们这么样的受苦。有这样努力过来的人呢，都有不一样的心境，他对人生有不同的体验。我每每觉得哈，有时候啊，你对年轻人讲佛法讲的这个唇焦舌烂呢，还是 不肯相信。如果像我们病人这样苦啊，没有别的，我告诉他说，难过吗？难过，会痛苦吗？痛苦。佛说世间是苦海，念阿弥陀佛，马上没有第二句话，就阿弥陀佛开始念了。可是我们真的要等到这一天吗？这是另外一个口腔癌的病人，他是一个瞎子，这口腔癌蔓延到整个头部这里通通都是，这个脓从这里流出来。他的媳妇告诉我说，我每天在家撒多少香水都没有办法消除这个臭味。他是一个瞎子，他每次进来啊，因为他看不见医生，他都要很仔细的问，很仔细的倾听，我这个病到底怎么样，你告诉我实情没有关系。我就是唯一挂念了，挂念我的儿子啊，还有一个没娶媳妇， 唉，真是人有无穷的烦恼，这么痛苦啊，还有儿子没娶媳妇啊，什么一大堆的事自己都管不了了。一个人呢，没有能够照顾自己以前，实在没办法照顾其他什么人，也没办法超越过你的苦海，实在也没有办法度任何人超越苦海的。这是另外一个口腔癌的患者，大家看他刺龙刺虎的，大概就会了解了，叱咤风云的人。自从他得了口腔癌以后，他开始发愤，真诚的忏悔，他说我是活该，他没有一面的怨言，不会像其他的病人每次一进来说啊，我这些人都没有做上面拍百集，我都没有做坏事，为什么让我得了这种病呢？大家都是这样的讲了。我说哦，你都没有做坏事，那你显然是圣人了。但是我们谁是圣人呢？我们回想自己的起心动念，又何尝不是贪嗔痴呢？他每次都很热心的照顾病人，